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新闻评论、江珠禽流感与搞政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在加拿大安省贵湖市政博物馆举办的为期两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中，三位市议员及70多位嘉宾出席了3月27日的开幕式。当地各主流报纸、电台纷纷向市民推荐介绍了画展，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观看画展后，他们纷纷在留言簿上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动。贵湖市卡伦·法布瑞吉市长致贺信迎接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到来，他希望观众能从中体会到画作所展现的美丽、平和、勇气和正义，以及对未来正义必胜的希望。市议员吉姆·福法罗先生认为，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价值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努力遵循的原则。他说，我们也许不修炼，但这却是一种令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生活方式。市议员卡尔·维特斯丁先生认为，在任何地方迫害任何人都不可以被接受，迫害法轮功，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容接受的对人类的迫害。
国际人权协会2013年度大会在德国前首都波恩市举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4月13日下午的中国专题研讨会。今年的主题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对网络的封锁和人权的迫害。来自德国的医学专家惠格里教授、美国计算机学专家周世宇教授、《被迫害的心》一书的作者阿斯巴赫先生，以及曾经多次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刘卫，和一直在为营救母亲而奔走呼吁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在专题研讨会上发言。《被迫害的心》一书的作者阿斯巴赫讲述了他自己在几年前得到了一张法轮功的传单，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事情，非常震惊。作为职业作家，于是他做了很多调查，然后提笔写了一部关于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小说。在接受采访时，他提到写这本书时用了超过其他书2到3倍的时间，因为这个主题让他觉得非常伤心。国际人权协会多年来一直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积极帮助营救德国学员的家属。爱基 FM 发言人雷声廷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活摘器官不仅是肉体上的侵犯，而且也是灵魂上的侵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实在是最严重的人权迫害之一。我们呼吁世界上所有人，所有的政治家，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在过去的两周里，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剑桥、牛津、布里斯托和利兹等多个城市同时开展弘法讲真相，特别是进一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活动，并在活动中开展了一次特殊的征签，就是鼓励广大英国民众在一封写给所有国会议员的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然后由法轮功学员把信寄给相关的国会议员本人，信中呼吁他们去参加一个将于2013年4月29日在英国议会大厦举行的一个特殊研讨会，直接听取独立调查员、专家和医学博士揭露中共大规模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深入了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真相。这项特殊的讲真相征签活动得到英国民众的积极反应，从各地收集到的签名信已有几千份，覆盖了英国所有国会议员的半数左右，有的国会议员一人就收到约50位选民的来信。英国女士琼认真地冒雨签名，她表示自己了解法轮功真相，几年来她多次在法轮功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而这份敦促自己国会议员去了解真相的信她一定要签，她表示该是让他们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4月4日，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地方电视台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主题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特别聚焦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节目邀请了《大纪元时报》意大利文版的主编和主持人一起向观众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严重人权迫害问题，以及中共治下造成的严重道德危机，和在劳教所发生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摘。最后，电视台播放了由新唐人电视台设置的短片《活摘器官真相》。专题节目的第二部分专门介绍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一位法轮功学员向观众们简单介绍了法轮功的发展，在中国和在中国以外的迅速红传。
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一组案例。
居住在四川双流县的李克全女士，熟人昵称樊妈，遭四年半的非法关押迫害，2012年5月22日出狱后不能站立，吃喝拉撒一直都在床上，于今年2月20日含冤离世。女儿樊英遭受五年冤狱后，于2008年4月被610恶徒直接从成都市女子监狱劫持至新京洗脑班迫害，至今已五年。
辽宁大连中山区法院原定4月12日非法庭审13位法轮功学员，但在4月11日晚突然通知律师取消开庭。4月12日早晨，大批警察在中级法院门外疯狂绑架参加庭审的家属及法轮功学员，两位辩护律师也一度被绑架，其中程海律师遭警察殴打，这个被称之为大连412事件已被海外媒体报道。
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法轮功学员谢桂晨在身体出现严重尿毒症、肾衰竭、心脏病的情况下被截入吉林省第二监狱，家人日前探望时被要求签字证明谢桂晨有病拒绝吃药。同时被绑架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谭成香目前情况不明。2012年7月30日，谢桂晨、谭成香在向人介绍派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碟时被恶人勾线，舒兰市白旗镇派出所曹姓所长等警察把谢桂晨、谭成香绑架抄家，然后把谢桂晨非法关押在舒兰市南山看守所，谭成香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后，家人意外得知谢桂晨被非法判刑十年，谭成香被误判八年刑。
内蒙古突泉县法轮功学员刘占余在今年1月18日凌晨3点多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去世，终年57岁。 刘展瑜与妻子张文岭及三个儿子均修炼法轮功，一家五口，每人都被恶警多次绑架，遭非法劳教或非法判刑及酷刑折磨。因邪恶迫害，刘展瑜右胳膊伤残，失去记忆，长子刘福利右锁骨伤残，次子刘福明腿无知觉。几年来的残酷迫害导致全家生活穷困，居无定所，有时被迫害回来连吃饭的碗筷子都没有。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两位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女学员曹雨芝、于淑华，2012年5月被拉卜大林恶警抄家绑架，被非法判刑。于淑华被非法判刑7年，曹雨芝3年。曹雨芝、于淑华被劫持到呼和浩特监狱，被恶警关在小号中迫害，不让睡好觉，不让吃饱饭，长期逼迫两位老人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两位老太太身心遭到摧残。
下面请听神韵近期巡回演出报道摘要。
4月12日至13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巴黎会议中心进行了2天3场的盛大演出。神韵的到来犹如初春的太阳，给经历漫长寒冬的巴黎带来了温暖、欢乐和惊喜。这是本年神韵在欧洲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三场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神韵音乐家和舞蹈演员的风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对神韵纯善纯美的艺术表演报以阵阵热烈掌声。观众中不乏政要人物、艺术名流，他们无不赞美神韵演出的辉煌壮观。理查德·邦迪汉姆是 Bell Art 交响乐团的创始人和常任指挥，同时也是演出制作人。观看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他表示，从形式上讲，音乐、乐队还有指挥都绝对完美，舞蹈演员的表演绝对的惊人和超凡脱俗。从内涵上讲，演出真是非常有意义，因为传达出的信息表达了宽容、善良和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和睦，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应该传递的最美好的信息。他最后表示，演出非常美好，专业水平极高，感谢神韵和我们分享这么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这么悠久的历史。与他同来的抒情女高音伊莲娜·格莱斯瑞娜表示，神韵歌唱家们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美，音域非常宽广，而且他们都是用心在唱，因为我感受到了。前巴黎歌剧院舞蹈演员 France 理查德女士以独到的专业角度诠释了神韵的美。他说，我以前在巴黎歌剧院跳舞，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在观看今晚的演出中体会并欣赏到神韵的美。我任教舞蹈已经有40多年了，我的两个儿子都跳舞，这么多年来我接触到各种不同样式的舞蹈，有些非常独特，有些则很普通，而神韵的古典舞则是非凡的。我不知道这些演员们接受了多少训练，也不清楚他们训练得多么刻苦，但我今天看到了他们训练的成果，这些舞蹈非常美丽。巴黎律师工会音乐家协会创办人安追·佛卡蒂先生感叹神韵舞蹈演员表演的精准，他说，能感受到他们下了很多功夫，我非常高兴来观看，看到这么罕见的舞蹈，太棒了。菲利普·卡蒂罗瑞是1994年花样滑冰世锦赛亚军、奥运会季军及1998年奥运季军得主，他对神韵的高水准非常敬佩。他说，这是一场辉煌的晚会，当舞蹈演员们在地上旋转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脚下没有冰的情况下 也能轻松地转起来。而且我觉得舞蹈演员们配合默契，不论他们是40个、50个还是60个一同起舞，都是那么默契。他们所有的动作都那么对称，协调一致。遗憾的是，在法国很难看到如此出色的表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也未曾欣赏过。晚会的色彩绚丽，演出服饰超凡脱俗，表现的故事也是我们欧洲人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很快就能被故事吸引，非常的有意思。神韵纽约艺术团4月6日至9日在瑞典的林雪平和斯德哥尔摩两个城市为观众奉献了4场精美表演。瑞典国王勋章获得者、知名企业家王雷斯·克莱伯格女士4月9日晚与亲友一起观赏了神韵在斯德哥尔摩科克斯大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她对看演出的体验是：一切都太精彩，太有意思了，人们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我觉得我对古老的中国了解的太少，所以今晚的体验真是太有意义了。而演出的一切又都是那么美丽。神韵能够把古典舞蹈和现代科技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编导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如果神韵再来瑞典巡演，我会再来欣赏，因为演出太美好了。国会议员西西利亚·马格努松与朋友一起观看了在林雪平的演出，他很欣赏神韵的精神内涵。他说，尽管在很多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勇气和诚实，神韵演出中所传达的则有着更深层的人文意义。这些关于尊崇善良和惩治邪恶的主题，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美国北密西根大学举办年度技能营建活动，4月12日当地法轮功学员再一次举办法轮功介绍讲座，祥和舒缓的动作加上练功音乐都让师生们非常感兴趣。学员为大家讲解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播放真相纪录片，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腥罪恶。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善与恶的强烈对比给这里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表示会到白宫网站请愿书上签名，要求美国政府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或表示通过自己的网络社交网把真相再传播广一些。
印尼法轮大法学员3月29日至31日在卡里热安山区组织了为期3天的集体学法交流活动，连续几天早上，法轮功学员们都在日惹著名的商业大道、繁华地段马里奥波罗大街和沙努普瑞旅游胜地晨练，让很多人认识了法轮功。一位来自中爪哇普和加多的新学员分享了在修炼不久后，他的健康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他走路不到100米就会受不了，而现在他觉得精力充沛，体力大增。他还分享到，作为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他参加过许多社会上的、政治方面的大型团体，但只有在法轮大法学员中，他才发现了这是一块净土。
日本法轮功学员西村丽子3月10日在名古屋的中使馆前举着 SOS 紧急营救的展板，抗议中共非法关押他的母亲朱春菊，并希望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帮助营救。他的呼吁得到了大众的支持，中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朱春菊是哈尔滨市方正县天门乡村民，2011年8月16日因修炼法轮功被警察非法抓进了看守所，非法判6年，现被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2012年，西村丽子得到了众多议员签名和大赦国际等地方团体多方支援，并在同年11月通过外务省帮助顺利地回到了中国，见到了母亲朱春菊。朱春菊看起来憔悴苍老，每天还要干装牙签的体力劳动。
请听来自大陆的消息。
50多名百姓被绑架，黑龙江省省长是元凶。此前十几天时间，黑龙江省伊兰县及周边地区发生多起警察暴力入室绑架案件，据悉已有50多人在绑架后失踪。截至4月3日，绑架事件仍在持续，仍有匪徒公然在百姓家门口砸门和堵截。参与绑架的警察宣称，他们是受黑龙江省省长指使。据悉，事情的起因是2013年新年，黑龙江省省长到各地视察，途经哈尔滨市伊兰县及周边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告诉世人的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大为震怒，下令调查。事发之前，黑龙江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610、哈尔滨市公安局已经到伊兰县多日，他们事先绑架了一位方正县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想查出条幅的来源。之后，在今年3月29日晚，伊兰县及周边方正县、通河县等地公安局派出所统一行动，黑龙江省公安厅技术处处长亲自到伊兰县指挥，通过特务手段获取手机号码，对被监控的法轮功学员每半个小时一次跟踪定位，不知道手机号码，在家附近蹲坑。当晚绑架30多人，之后的连续绑架有50-60人。据悉，对这些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非法关押15天，有的至少要被非法判刑半年。今年年初，中共协党宣布取消劳教制度，但是对法轮功学员可以肆意使用的非法劳教制度，现在转变为直接非法判刑。目前，绑架还在继续。
对4月12日大连中级法院外绑架案的交流，辽宁大连中山区法院原定4月12日上午对去年7月被绑架的13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却在4月11日晚突然取消开庭。4月12日早8点，几百名警察和便衣在法院门外大肆抓捕来旁听的家属及法轮功学员。法院外停着能容纳22个座位的面包车有好几辆，警察抓到人就往面包车上拖。这次绑架案再一次证明恶党不解体，国人就没有信仰和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无论是谁掌握邪党的最高权力，都是在利用另一种方式维护恶党的统治和自己的根本利益。开庭前在具体做这方面的同修，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取得相当好的进展，把同修的亲属的正义感起悟出来，亲属们也都很有信心与正念。本地大法弟子整体上也做了大量的配合，但在4月12日当天却在法院外发生了大规模绑架案件，此事不得不深思。向内找自己，一找吓一跳，面对越来越好的进展，无意中起了欢喜心。再加上近日国内各大网络媒体曝光了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黑幕后，更是暗暗兴奋，无意中用常人的观念衡量当前的形势，严重的脱离了大法。师尊在去年11月6日发表的新经文《保持清醒》中说过，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希望本地同修们通过这件事向内找，互相交流，吸取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以上仅自己的一点浅识，不妥之处望同修指正。
秦月明妻女出狱，世人感叹。4月13日，秦月明的妻子王秀清和女儿秦海龙在黑龙江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被迫害1年半，这天冤狱期满，家人去接，派出所驱车前往，说是要送走继续关押，并且在返回途中一直车辆跟踪，但最终平安回家。当时到场的一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世人描述，看见法轮功学员都站在路边等候着秦月明的家人平安的回来，8点多的时候看见倩倩手里捧着两束鲜花走进劳教所的院里，就在这时相继来了3辆车，一辆是派出所的车，加上之前的一共是5辆车，看得出他们的目的也是想把秦月明的家人接走继续绑架。 9:30的时候，秦月明的家人出现在大院的楼前，警察要强行将他们带走。这时，一个法轮功学员手拿鲜花走进劳教所，大家也都跟着一起走进去了。大家把他们三个的胳膊挽住，一起走出劳教所的大门。等到大家出来的那一刻，全体都热烈鼓掌。就在这时，警车和其他的车辆也从大院里开出来了。我看到以后，直接开过去挡在警车前边。等秦月明的家人安全地离开后，我才跟在后边。这时那辆警车一直跟在我的后边，我没有一点点的害怕和紧张。
四川省内江师范学院制造恐怖气氛。四川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女生龚群雅因修炼法轮功，今年3月遭同学老师告密，在被学院领导威胁后于3月8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而校方强行封口，不许学生接触龚群雅的母亲。据悉之后，学院通过各种途径在校内大搞邪恶宣传，污蔑法轮功，甚至还搞所谓万人签名，并通过各二级学院找他们怀疑在修炼的学生谈话，制造恐怖气氛，利诱学生举报学生中的修炼者，要求学生拒绝接听真相，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等立即举报。
恶人录，王立科罪恶累累，被中共任命为江苏省公安厅长。据悉，3月26日，参与迫害法轮功罪恶累累的王立科，被江苏省12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任命为省公安厅厅长。2009年9月，王立科曾到大连市任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同年12月任局长。从2009年9月到2013年3月，王立科亲自组织、指挥参与了对大连地区法轮功学员的从非法监控、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等系统的迫害。他分管的大连市公安局的警察，疯狂地绑架法轮功学员、抄家、跟踪、电话监听等等。大连市看守所、大连市公安局戒毒支队等部门成了暴力殴打、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他分管的是司法局、大连矫治所、大连监狱等部门成了暴力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王立科在大连任职3年多，近500多名大连法轮功学员被绑架，79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2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严寿林被迫害致疯，至少7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本周3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4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天津莱德大火何人逃生？去年6月30日，举世震惊的天津莱德大火到底有多少人葬身火海，对老百姓来讲至今仍是个谜。官方报出的死亡人数没人相信，莱德商厦从1楼烧到顶楼一无所剩，至今仍阴森恐怖地立在那里没有恢复。夜晚路过那里的人想起被烧死的冤魂，毛骨悚然。然而却有不幸中的万幸者死里逃生，他们是怎么躲过这场插翅难飞的劫难呢？这里笔者讲述给大家几个真实的故事。
村干部弘扬大法，保护大法学员，全村人受益。距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 在大法弘扬时，村干部就支持大法，那时还给大法弟子买了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并提供场地让大法弟子学法练功用，还用大喇叭广播告诉村民哪里有教法轮功的。那时村子里有两个大练功点，周围的人都到这里来练功，村子里民风纯正，互帮互敬，一片祥和。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使村里的人大部分明白了真相，发的真相资料和粘贴很少有人撕毁。期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新上任的村干部相信邪道宣传，监视大法弟子遭了报应，大法弟子仍不计前嫌讲真相。去年村官换届竞争拉选票，大法弟子对上门拉选票的人讲真相，希望他支持大法，他当即表态支持大法，保护大法弟子，真的当上了村官，也兑现了他们的承诺，抵制邪党的承诺卡和邪恶展板，给村民带来了福分。村子里大约有十来个人在莱德上班，莱德大火的当天下午，阴差阳错的齐刷刷的一个都不在班上，不是倒班就是找人替班，或是请假休班，竟一个都没来上班。村里人都说，咱村人托大法的福，受到了神佛保佑。
小孙女告诉奶奶，前面有一个圆圆的亮光把他们领出来了。大法弟子英仪的儿媳星期六没事，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到莱德逛商场，大火烧的时候他们正在三楼，一瞬间浓烟滚滚，令人窒息。由于停电一片漆黑，慌乱中人们惊慌失措，妈妈拉着女儿就往楼上跑，突然小女儿拽住妈妈往回走，说妈跟我走，前面有亮。女儿拽着妈妈跟着前面一团圆圆的小小的亮光找到了门口，冲出火海。奶奶告诉孙女，是法轮把你们领出来的，快谢谢师父。还有一个同修的孩子，6月30日下午，同修打电话找他一起去莱德换鞋，两个孩子走到半路竟忘了去干什么，转个弯到别处玩去了。
三退保命，句句真言。大火中一个明白真相且已经做了三退的工作人员大明从大火中逃生，慌乱中他忽然记起五楼有一条通道，他带着十多个人从那里逃生出来。明白真相后三退的小慧在去莱德商厦的路上因家中有事被家人喊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里有两个人在莱德上班，大火中明白真相三退的真真逃了出来，毫发未损，而不明真相没有三退的那位女士却被大火无情地吞噬了生命。一个大法弟子的邻居，多年来同修一直给他讲真相，可他都不相信。大火的转天，他从远方哭着给同修打来电话，告诉同修他的亲侄女被烧死了。同修再次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命保平安。这回他真的相信了，哭着做了三退。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的家人以及明白真相三退的人在莱德大火中受到伤害。现在天灾人祸不断，禽流感岌岌可危，大法弟子真诚地再一次告诉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
请听新闻评论，江珠禽流感与搞政治。在和朋友们谈起法轮功真相和九评共产党的时候，经常有不理解的朋友说，你们在搞政治，仿佛政治成了危险物品。那么就结合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几个媒体聚焦的事件，谈谈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为什么而存在的。一、江猪事件与政治。前一段时间，有10000多只死猪顺黄浦江直下，严重危及上海人的饮水安全。这时候中共政府的御用专家出来说话了， 一万多只猪在黄浦江就像游泳池里出现几只苍蝇，看着恶心，但是没有危险。这时如果您信了政府的，没有在意，继续打开水龙头喝排骨汤，那您显然没有搞政治。如果您不信政府和专家说的，自己去买纯净水，这时您的思想中已经存在质疑政府的苗头了，属于思想危险分子，只是还没有行动而已。如果您对政府的不作为极为愤怒，指责政府渎职，您已经开始搞政治了。进而，如果您听信了一位诗人的建议，到黄浦江边散步，表达不满，那您不仅仅是参与了政治，而且是涉嫌非法集会，随时可能被抓捕。您肯定会说，我不想参与政治，我只想喝干净的水，过安全的生活。可是，要求政府如何管理，这就是政治。您只要对社会公众事务发表意见，就是在搞政治。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政治者，众人之事也。二，政治与生命。江珠之后，禽流感来了，死亡率很高，超过当年的 SARS。 上海市政府不紧不慢地每天增加两三例的报告。湖北一个老人肺炎死亡，家属要求做禽流感检测，被拒绝了。那么禽流感与死猪有没有关系？猪肉能不能吃？禽流感怎么来的？政府有没有像 SARS 时一样掩盖疫情？您这又是政治了，因为这些问题直接牵扯到政府和中共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是不是在草菅人命？当年 SARS 来袭的时候，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信誓旦旦地保证，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这时，如果您有在医疗机构的朋友私下告诉您 SARS 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政府部门公开的，那么它就是传播危害公众安全的信息。可是它仅仅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呢？到底政治要为我们的生命负责，还是我们要用生命对政治负责呢？三，我们有没有政治权利？看过中国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的人，可能都注意过一句话，就是在判决某某某刑罚的基础上，剥夺某某某政治权利几年。原来政治权利是我们天生就有的，非经法律判决不能剥夺的。中国宪法第二章集中规定了中国公民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著作权，集会游行示威权，宗教信仰自由权，不受非法拘捕权，辩护权等。显然在中国，政治根本就不是罪名，否则怎么会有专门搞政治的人大代表呢？尽管他们实质上是另一个版本的党代表。1966年颁布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中共政府虽然尚未批准该公约，但是原因仅仅是对于死刑范围等方面的保留。中共协党也不敢公然否定公民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人类设立政府与管理机构，是为了实现个人权利的最大保障。良好的政治运作机制，就是为了使执政者服务于人。政治不能反过来成为人的主宰，更不能成为中共协党残害人类的工具。四， 中共协党的政治是什么？在中共协党控制中国的60年中，政治成了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怪物。不关心政治是思想落后，参与政治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什么是中共协党的政治呢？就是中共协党对中国每一个人，从协党的总书记到失业的工人，从每个人的行为到思想的绝对控制。控制在协党的诽谤神佛的无神论、战天斗地的斗争论、扼杀自由思想的唯物论中。其实协党从大跃进到县里工程都是极端维新的，就是中共核心集团的罔顾民生的极端利益，就是中共协党残害人性、荼毒民众的工具。党要杀人，不参与的就是搞政治。党要给人平反，反对的就是搞政治。为了政治可以掩盖萨斯疫情，为了政治可以让孩子们多喝一个月的毒奶粉，为了政治可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卖钱，为了政治把劳教所变成人间地狱。如今位于高位的几位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何尝不是饱受政治的残害？他们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就是变相的政治流放吗？甚至杀人魔王薄熙来、王立军，又何尝不是政治的牺牲品？中共协党的政治泯灭了他们的人性，使他们如今面临牢狱之灾，使他们无法摆脱将来无尽的地狱之苦。中共协党的政治残害了中华民族8000万条生命，将辉煌的5000年文明毁于一旦。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国礼崩乐坏，十恶俱全，自然环境尽毁，人心沦丧。对于这样的政治当然要反对，而且必须从人类文明中驱除。五，法轮功学员没有搞政治。人们所说的搞政治，其实是对中共协党借助于政治手段实现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行为的一种厌恶性的指称。但是对于孙中山先生缔造民国这样的政治，却是每个人都推崇的。所以政治本无过，关键的是什么人利用政治达到什么目的。法轮功学员依照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权，要求自由地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的真善忍价值观，传播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晚会光盘，委托律师对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提供辩护。这是上天、法律和联合国公约赋予公民的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免于饥饿匮乏的权利、免于酷刑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做一个遵循真善人、做好人的权利，找回被中共协党摧毁的民族文化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那么揭露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散发九评共产党，劝人三退，是不是搞政治呢？熟悉法轮功学员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从来没有任何政治纲领，没有号召用暴力推翻中共协党，只是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严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告诉广大的中国民众，中共协党的背后是有邪灵操纵的，每一个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都被打上了邪灵的印记，天要灭中共，只有退出中共协党才会留给自己美好的未来。这在本质上关注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生命安全和在人间肃清邪恶， 而不是什么争夺人间的政权。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不要被常人所动。最近从明慧网上看到，这些年来中共劳教制度的非法性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谴责，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边继续这场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一边把被关押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们转移到监狱继续关押，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这些报道不由得使我想起刚开始听到协党某政法委书记说了年内要停止劳教制度的时候，自己心里真的还高兴了一阵子，认为这回总算熬到头了，关押在劳教所里的同修们也该回来了。后来才觉得这种想法不对，这不是在思想中仍然还抱着对中共停止迫害的希望吗？协党十八大开会那段时间，我也和常人一样，每天浏览一下百度新闻，实际就是想看中共对法轮功的态度有什么变化。一天在看国务院机构的时候，发现针对所谓邪教的那两个机构仍然存在。到此时，我在思想中抱着的所谓希望彻底破灭了。新的一波上来了，并没有改朝换代，中共还是中共，邪党仍然是邪党，只不过是旧人被新人替换，牌子还是那块牌子。我在内心中开始回忆师尊给我们讲过的法理，这个共产邪党是怎么出现的，宇宙中旧的势力是怎么安排的，他来到世间的目的是干什么，他和我们大法弟子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就发生了这场邪恶的迫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场迫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邪党？包括在这场迫害中，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自己？等等。这么一想，我明白了我们大法弟子是谁。 有些世人对中共抱有幻想，希望他变好，包括一些海外民主异议人士，希望他推行政治改革，搞什么民主宪政，这还算可以理解。但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想，因为从法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共邪党的来历，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将来它的结果是什么，怎么还能有依赖它和希望它变好的心呢？旧势力造就它，就是让其来祸乱世间，为正法充当反面角色的。邪、毒、怪是它的本质特征，怎么会变好呢？而中共的解体灭亡是神早就定好了的，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大法弟子就是要站在法上去看问题，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去看问题，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和使命，不要把邪党放在眼里，不要为人间的任何幻象所动，这才是大法弟子所必须做到的正念。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干的人没罪，说的人倒有罪。看了明慧网上登载的体悟师尊的慈悲保护一文，很受启发。文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2006年警察采用先抓后抄反定罪的方式抓了我，警察说抄出一本酒瓶判你4年，我说你试试看，一个党能被一本书打倒，这个党是个豆腐党，一本书能够打倒一个党，那是本什么书？谁不想看看？是你们在抬高这本书的身价，是你们在炒作这本书，该不该把你们也抓起来？说起酒瓶，我回答，看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讨论，没看过免谈。警察说，我看过，这本书很恶毒。我说，你们抓我的时候没觉得自己恶毒，打我的时候也不觉得恶毒。沈阳苏家屯一次就接住数千法轮功，被活摘了器官，在锅炉房就毁尸灭迹了，你们照样没觉得恶毒，而我要把你们做的事告诉了别人，我就恶毒了，你怎么居然敢说出去，岂不太恶毒了？警察说，你是敢说，你是敢说，你知道我敢说，这些事都是你们干的，每一件都不是我干的，我为什么不敢说？干的人没罪，说的人倒有罪，这是什么世道？在随后的交往中，他们确实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果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能这样理直气壮，恶人真的就恶不起来了，因为他们明白了谁是谁非，谁善谁恶。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三言两语，是什么改变了同修？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能有一个比学比修，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修炼环境。在我们看到同修心性或行为有问题，并指给同修时，有的能立刻认识到，马上改变，有的就认识不到，甚至产生间隔。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同修呢？一次看明慧刊登的大法弟子修炼体会文章时，我突然悟到，不是我们说的话改变了同修，而是那话背后同化法的力量和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同理，当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时，有的同修几句话就使人明白真相劝退成功，而有的就不能，虽然说了很多人家也不退，
当然有被救者的个人因素，而我们的慈悲善念和展现出的大法的力量才是能救了人的真正原因。
小组学法讨论应该找自己。在学法小组每次学完法后，有一种习惯，找哪个看似状态差的或后跟上来的同修，找看看他哪里没做好或哪里需要提高心性了，大家帮着出主意。而很少有说学完法我悟到我哪里没做好或哪里需要提高了。由学法小组看到了现象，找自己。我悟到造成不能实修向内找的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觉得能够指出别人的心性上的不足并帮助其提高了，说明自己认识得好，境界就高，帮助别人又无私又积功德，这样就会提高层次了。二，觉得做事多，救人多，功德高，无私付出了，心性境界就会高，层次必然也就会相应提高。我觉得能够产生这样的误区，还是把修炼当成是完成一项任务工作一样，完成的越多越好，就能修得越高了。其实这种认识完全背离了大法修炼直指人心的宗旨，还是向外求，向外看了。我悟到这也是导致很多学员产生学人不学法的个人崇拜心、攀比心、妒忌心等等人心的主要原因。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取人的心。就指着一条我们能做到，那我们的修炼环境会有多大的变化啊？达成金刚不破还难吗？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